这时候让我们来翻开圣经，翻开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一到二十四节。经文不会打在 PPT 上，所以请大家翻开圣经。若需要圣经的话，后面有，所以可以跟招待员索取。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第一到二十四节。赵昭乐，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念这一段经文。我们请弟兄起，姐妹印。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第一节，弟兄。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那时因逃避所罗门的面，仍然住在埃及。他听见了这事，以色列人就派遣人去请他来。于是耶罗伯安和以色列全体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告诉他说，你父亲加给我们的重担，现在求你减轻你父亲使我们做的苦工和加在我们的背上的重担，就服侍你。罗伯安回答他们，你们暂时回去，三天以后再来见我。众人就离开了。罗伯安王请叫他们父子。你们给我出个主意，我应该怎样回答这名呢？长老对他说，今天如果王做这名的仆人，服侍他们，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常做王的仆人。可是王拒绝了老人的给他们主意，反去请教那些与他一起长大、势力在他面前的年轻人，问他们，你们这主意怎样？我应当怎样回复这名？他们对我说，请你减轻你父亲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那些与他一同长大的年轻人回答他，他对王说，你父亲加重我们的重担，现在求你减轻我们的重担。你要这样回复他们，我的小指头比你父亲的还要粗，我父亲把一个重担加在你们身上，我要使你们的负担更重的重轭。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耶罗伯安和众民照王所说的，第三天来见罗伯安。王严厉地回答众人，他拒绝了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却照着年轻人给他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加重你们所负担的重担，我要使你们负重的重担，我用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可听众民众的请求，因为这个转变是出于耶和华，我要应验他是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人见王不肯听从他们的请求，就回答王说，我们在大卫里面有什么份呢？我们在耶西的儿子里面也没有产业。以色列人啊，回你们自己的家去吧。大卫啊，照顾你们自己的家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的家去。不过住在犹大的各城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然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派遣掌管做苦工之人的耶多兰往以色列那人，以色列众人却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回耶路撒冷去。这样以色列人背叛了大卫家，直到今日。以色列众人所有就派人请他们立他做以色列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跟随犹大二家的。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就召集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精选的战士18万，要以色列人征战，好把国夺回，重归所罗门的儿子耶罗伯安。你去告诉所罗门王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犹大 全家和便雅悯以及其余的人民说，耶和华这样说，你们不可上去，不可与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征战，你们各自回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我。众人就听从了耶和华的话，照着耶和华的话回家去了。今天早上的正道题目是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请宋恩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来敬拜你，是你莫大的恩典，是因为你使救恩临到了我们，使到我们有一颗愿意来敬拜你的心。主啊，求你就保守我们早晨这段一起敬拜你的时间，特别是现在我们要来聆听你的话语的宣讲，主，求你就使我们谦卑下来，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主，求你帮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传讲，也是主啊，我们的心能够被主你话语被基督的福音再次激励，以致我们能够更加的仰望依靠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啊，如果你现在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你不喜欢的事情，而你又没办法去改变它的话，请问啊，你会做什么？比如父母亲跟你讲说，你在玩到一半，他说，哎，你现在最好是去把房间收拾一下啊，你会做什么？你会给个臭脸吗？啊，就是你给个很不高兴的脸，跟他说我不要做。还是你除了跟父母亲说你不要做，你会找你的妹妹找你弟弟跟他说，你看你看又叫我做了，我不想做。你会不会说整天下来呢都很不高兴，就是因为早晨发生了个事情之后你整天就很不高兴呢？又或者你会不会选择跟你的父母亲谈一谈，看能不能做出一些调整，可以不可以等我完了之后我才来收拾啊，可不可能把东西延后一下，而不是直接的就发脾气呢？你又或者会不会因为父母亲这样给你说，你就直接的跟他说，好，我不是很开心，不过我会去做。今天呢，我们会从圣经当中列王记上，我们一起的来看到有一个王，这个王他面对了他无法改变的事情，而这个他不能改变的东西他也很不高兴。我们要看的就是最后他怎么样依然的来顺服神，他怎么样顺服神。所以在开始讲今天正道经文之前呢，我们进入正道之前，上一次的正道牧师的题目是因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啊，他上次的正道是续着之前的那一章啊，就十一章的第列王记上十一章的26到第40节的经文，他就提醒了三点哦。第一个就是神爱你，因为所罗门忘记了神对他的爱。牧师提醒的第二点是神要管教你啊，就诚如神的审判一样，他的管教也是必然的。所以牧师提到第三点就是神以恩慈对待你，因为神是信实守约的，他的管教中必有慈爱。所以若我们悔改，神会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而得满足啊。所以这个上次牧师的正道当中所分享的，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呢会比较与牧师上次正道的第二点比较相关啊。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是这事是出于耶和华神，这事是出于耶和华神。要想的两个层面就是主要的专注点会看上帝的管教，就上帝当初跟所罗门说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究竟最终怎么发生怎么成就了。所以我们从两个角度来思想两个层面哦。第一个就是罗伯安的愚昧，从罗伯安的愚昧我们来看第一点。然后呢，第二个大点我们要看的就是神在掌权，神在掌权。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翻开你的圣经，我鼓励你翻开起圣经，我们会把一些经文会放在上面，PPT 上，不过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跟，而且你看上下文的时候会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是罗伯安的愚昧。我们在第一点当中呢，我们会分成三个小点来看。第一个小点我们会专注的是以色列人聚集来来立罗伯安作王。好、哦、他是来立罗伯安作王。如果我们回看今天这道经文的之前的一节经文的话，就是在11章的43节，我们就这样读到说，所罗门与他的列祖同睡，埋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他作王。而后呢，在今天的正道经文的第一节，我们就这里这样读到哦，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作王。所以从这两节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见了有关于罗伯安的记载是怎么开始的。而这里呢，给了我们两个很重要的背景的资料。第一个重要的资料就是说，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已经从他父亲那里接续了王位。好，就是说他被指定为他不单是被指定啊，他已经成为了他的继承人。第二个重点呢，重要的背景资料就是，尽管他已经接管了这个王位，可是呢，他也必须等待整个以色列来立他为王，他才能够真的成为他们的王哦。怎么说啊？他被签订说他来治理这个国家，就是被定下说将来哦，接下来他会来治理以色列。可是他也要有人支持他，愿意接受说啊，他就是王。所以呢，当他去示剑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呢不同，他们全部的代表都到那里去，要来肯定说啊，所罗门王所定下的这个继承人，我们都接受他，我们要他做我们的王。所以呢，实质上他的对这个国家的治理开始了吗？部分罢了。这是原先属于他的犹大支派，他们会支持他吗？当然支持啊。不过其他的还要等到他们愿意说，诶，我要他做我的王为止。所以呢，他必须被加冕哦。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必须立他为王，他才正式的开始治理他们。不过从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愿意到示剑去，这个就表明了他们很乐意，很希望说罗伯安能够成为他们的王。他们都认为说，诶，所罗门的这个的决定是好的。可是呢，他们对王有一定的要求哦，他们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来见王的时候，他清楚告诉王说，他们面对了很大的重担愁苦。他们要的这个王是一个能够把他们的重担，把他们的去明白着他们的愁苦重担的一个王，并且不但是明白，并且愿意把他们的这个重担从他们的身上给拿起来。所以你看第四节的经文哦，他们去见王的时候就这样跟他说，你父亲加给我们的重担，现在求你减轻你父亲使我们做的苦工和加在我们背上的重担，我们就服侍你。啊，苦工，如果你回看到列王记上的五章那里啊，你就会看见在五章的十三节，如果你有圣经话请翻开到那里哦。那边就说到所罗门从以色列众人中征召做苦工的人，这些做苦工的人共有30000哦。所以你在这边看到的话啊，就看到说，诶，之前所罗门的确为了要建自己的宫殿啊等等哦，不同的原因，他最终就征召了自己的百姓去做苦工。请问啊，如果要你去想一想，在那之前以色列人被谁征召做苦工啊，你会想到哪里？埃及哦。为什么呢？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被压迫，对不对啊，做苦工，重担压在他们的肩头。而我们这里看见，哦，原来 所罗门他做王的期间哦，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的进度顺利哦，他不是一直都善待他百姓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诶，他给百姓做苦工，而百姓就说，如果你这个新的王啊，愿意把这样的一个重担从我们身上给挪去的话，我们愿意来服侍你，我们就服侍你。而从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是很乐意，就是他们是带着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的态度来等待着罗罗班的回应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看第五节，在看十二节的经文的时候，五节就说，罗伯安回答他们，你们暂时回去，三天以后再来见我。众民就离开了。而到十二节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是三天之后第三天才回来的。就请问啊，他们中间的时候有没有开始到处去闹事啊，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哦。换句话说呢，他们是带着一个期待的，他们认为说这个王应该会听他们的，会体恤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三天的时间他们是很平静的度过的。可是呢，罗伯安哦，似乎对着他的子民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啊，他好像是漠视他们的这种的困境。因为在接下来经文当中啊，我们就会看见，哇，他做的决定好像会引发大事件哦。所以呢，这就来到我们呢这个第一大点当中的第二小点了。第二小点当中呢，我们就看见他的愚昧是怎么样的被凸显出来哦。所以第二小点当中呢，他言明他会加重他子民的苦楚哦，会加重他们的苦楚。所以罗伯安呢，他为了要解决眼前的问题，罗伯安就向了两组的人来求他们来给他意见哦，来告诉他说该怎么做。那两组人呢，第一组人是老臣子，老臣子就是曾经在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在所罗门的王朝当中势力在那里啊，在那里帮助所罗门的一群人哦。这群人呢，他们有个特质啊，因为在之前在所罗门带领之下啊，所罗门很有智慧，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们也耳濡目染哦，所以他们也有机会去听智慧的时候，这群人在治理当时的国家也能够更加明白人民的需要，所以他给出的意见也必然比较能够体恤人民的心。而第二组人呢，就是所罗门的发小啊，什么？就是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一群呢、啊。跟他一起长大，不单是一起长大，在王宫当中哦，啊，之后在他的王朝当中呢，也跟他一起的来治理的一群人。所以当老臣子给所罗门意见的时候，老臣子是告诉所罗门说，你当来顾念你的子民的需要，不但顾念他们的需要，你要让他们看见你真的是在关心着他们，体恤着他们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人民也必然会了解你就是如此的爱他们的一位君王，这样的话他们也会忠心的死心塌地的来服侍你，来支持你做他们的王。所以呢，老人家啊，或者这群老臣子，他们知道他们在做是什么，他们给的是有智慧的建议，来帮助这个新王巩固新王的位置。可是你看第八节怎么说啊，第八节说，可是王拒绝了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反去请教那些与他一起长大势力在他面前的年轻人。这群年轻人他怎么做呢？哦，他们的做法跟老臣子是相反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他们根本就不去顾念百姓的需要，反而他们就告诉罗伯安，建议他说，你是王，你就要彰显王应该有的权柄，那绝对的权柄。所以呢，你要做就是让他们在你这个完全权柄面前屈服啊！既然你是王，你说了他们就照着做。而王啊，当我们看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王其实是跟他们站在同一边的。怎么说呢？ 哦，因为这群人哦是他的内圈的人，而在这个内圈的人当中呢，你看第九节就说到，问他们，你们的主意，我该怎么样回复这民？新译本在这里翻译成我，可是你看英文译本的话，还是看圣经原文的话，那边的字其实是我们。我们的话就是说，他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不是问他说，哎，我该怎么做，而是说，哎，我们一群啊，我们是一起的，我们该怎么跟他做？这里都表明了他跟他们是站在同一边的。他把这群人视为自己最好的帮助，而他本身就是很乐意，只要是他们说的，我们就一起的来做。所以人民的反应是说，你的父亲给我们的担子很重，请你减轻他。可是他们这群人对罗伯安的建议就是说，他对他建议说，哦，你要跟他们讲说，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什么意思啊？你人的小指头可能比腰还粗吗？啊，你的腰多粗啊？你想一下哦，打多少寸？你想一下你的手指小指头多少寸啊？这样他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其实就在表达说，我父亲做的跟我将要做的算不得什么啊，真的算不得什么的。你认为我父亲做的很多很严重了吗？哦，你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做的会比我父亲来的更加重。换句话说，就是人们认为说，那原本重的重担只会不断的增加。所以你看，他这个增加还有两个部分哦。怎么说？我父亲把一个重担加在你们身上，我要使你们负更重的重担。换句话说，你本来做了苦工很多了，对吗？你认为太多，我跟你讲，你加做的更多啊！除了这个做苦工以外，其他的相关的东西都会压在你身上。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哦，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你们用我要用楔子鞭责打你们。所以经文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说，你之前你不做的时候的话，你会面对惩罚，对不对？你认为那时候惩罚已经重了，对吗？哇，我现在要给你的惩罚只会比那时候更重。换句话说，你要做的更多，你不做的话，你就会面对更重的惩罚。所以换句话说，你能够做就是完全的顺服哦。所以所罗门所收到的建议就是，你们要照我做的做，说的做，你们所面对的只会不断的加重。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呢，十三节说王严厉的回答众人，这里让我们看见就确实或者坐实了，他本身真的就是跟那一群发小是一群的，一个党的，一组人的，而且他也很乐意的听了，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并且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以致他严厉的回答了他的子民。而这个呢，就导致最终啊，他的国家分裂了。这也导致最终这群本来要来立他做王的人却弃绝他做王了。哦，这个很可悲的一个景象哦，本来要立他来承认他的王位的，最后却来弃绝他了。所以我们读到第十六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下去哦。在第十六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反叛了罗伯安，并且各自就回到各自的地方去了。什么意思呢？回到各自家去，就是自己顾自己的咯。啊，就不再顾念这个王所做的或是王所要的了。他们唯独就留下了犹大一个支派来不断的效忠这个愚昧的国王。而第十七节，好，先看十六节哦。十六节他就这样说，以色列众人见王不肯听从他们的请求，就回答王说，我们在大卫里面有什么份呢？我们在耶西的儿子里面也没有产业。以色列人啊，回你们自己的家去，大卫啊，照顾你自己的家吧。 于是以色列人都回去回自己的家去了。所以第十七节也一再的印证这一点，就说不过住在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罗伯安认作他们的王。的确啊，最后只有住在那里的，当然住在那里的人也包括了便雅悯支派哦。哦，你要记得牧师之前正道时有提醒过，当时候每次讲到十个支派与一个支派，啊，便雅悯一直很少被提。不过便雅悯因为已经变得非常小了，不过他们往往就被看作是附属在犹大支派当中的。所以便雅悯支派所剩下的人跟犹大支派，他们就一起依然顺服着罗伯安。我们接下来看十八、十九节经文说，我们就看见罗伯安，他就尝试或者是用尽自己的方法，他来解决他眼前的问题。所以他用两个方法，第一个，首先他就差派了一个叫做亚多兰的人去往以色列人那里去，做什么目的呢？去镇压他们哦。这个亚多兰他是谁呀？他经文让我们看见他是掌管做苦工之人的，所以呢他被派去那里是要去镇压在那里的人。还记得他们在哪里吗？你看第一节的经文事件，对不对？所以当时候人们都还在那个地方，所以说罗伯安就认为说，只要我能够把事件所发生的事情给压下去的话，这样可能不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哦。因为只要带头作乱的人被压下去的话，可能这个作乱就会平息下来。可是呢，我们看见他很愚昧啊。如果他清楚的知道当时候人们对他的那样的反感，对他的反叛之心到了什么程度的话，他就不会尝试去派一个亚多兰到那里去了。而经文让我们看见，因为他对整个局势的了解并不透彻，所以他最后就把无意中就把亚多兰送去什么送死了啊、哦！面对死亡，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说，亚多兰最后就被以色列人用石头给打死了。而因此呢，罗伯安王他就急忙逃回了耶路撒冷去。而十九节就说，从那时刻开始啊，以色列人就背叛了大卫家，直到今日。在这起事件发生，罗伯安回到耶路撒冷的这段期间，以色列人呢，就会发现他们借用这个弃绝罗伯安为王的这个过程，他们来确立了一个新的王。新的王的名字叫耶罗伯安哦，你华语读起来好像只差了一个字哦。好、哦，所以耶罗伯安又是谁呢？啊，他之前啊，他就曾经在所罗门执政的时候反叛过，然后逃离到埃及去了。所以经文一开始说十二章开始告诉我们说他回来了，而这里就说到二十节，说到以色列众人听说耶罗伯安回来了，就派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跟随大卫家的。所以你看见吗？这边有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发展哦，是立王的过程，对不对？有没有立王啊？有，可是立的是个不一样的王。而在这个立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见一个悲剧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这群人他们是神的子民啊，约中的子民，而绝大部分的领袖都在这里，十二个支派当中，十个支派在这里，他代表了自己的人民哦，在做决定。而这个决定呢，他们是拒绝了上帝为他们安排的王啊。怎么说呢？上帝把大卫家赐给他们，对不对啊，做他们的王，可是他们却拒绝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做他们的王，反而他们就选择了一个满足他们自己欲望的王来带领他们。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圣经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他们好像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怎么说呢？你看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 那边就说到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那时因逃避所罗门的面，仍然住在埃及。他听见了这事，以色列人就差遣人去请他来。于是耶罗伯安和以色列全体会众都来见罗伯安，来跟他说话，对不对？所以他们特别请这个人回来哦，是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他可以做领袖哦，可以来带领哦。可是以什么方式来带领？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很确定。不过这里呢，他们就用他来取代了罗伯安。所以现在罗伯安呢，因此就他的原本该继承的王的国家的版图哦，一次过差不多多少？六分五的六分五的那个版图忽然间被割掉啊，没有掉啊。你如果是罗伯安啊，你会什么都不做吗？不可能哦，罗伯安经文让我们看见他不是什么都不做，他就尝试做了第二样他认为可以解决这个方法的事情。所以罗伯安呢，他就回去了耶路撒冷，他召集了他们那里属于他的人，一共精选的战士有18万人那么多，这是一支很大的军队，目的是要做什么呢？来与以色列家征战，就是与其他的人来征战。你会看见哦，在这里的话已经出现了一个分裂了，以色列家、犹大家，已经有两组，看得出他们这明显的两组他们在敌对着。所以对罗伯安而言，他就认为说，就算我必须用武力把这些人给压服降服的话，我也会这样做，就是为了要使到这些叛离的人能够回到我的国度当中。我们可以花点时间稍微想一想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在整个的事件当中，罗伯安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向谁求助啊？他一开始是向老人，对，老臣子，还有跟他的发小来向他们来问说我该做什么。而最终呢，他没有问他们的时候，他自己也决定他该做什么，对吗？他决定派了亚多兰去，然后亚多兰打死了，他又想要新兵去镇压。可是如果你留意的话，由始至终圣经当中从来就没记载到说耶罗伯安寻求神，没有，不是耶罗伯安啊，罗伯安寻求神哦。所以你发现这整个有关于罗伯安的记载，从来就没有提到说罗伯安在这起事件上寻求神。这个本身与所罗门他一开始继位的时候，形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你们大家有印象吗？牧师在正道的时候多次都提到哦，所罗门他继位的时候，他求什么？智慧，对不对？他求神给智慧来治理他的子民。为什么呢？因为他晓得要做王，要治理子民是个很艰巨的一个责任。而他向神求的就是有智慧，因为他晓得他是代表那大君王来治理着这个国家。而罗伯安他从来就未曾来寻求神，他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其实你看他，与其说靠的是智慧的，他仰望的是他自己的愚昧啊，因为他真的是缺乏智慧哦。而最终他所带来的是一个很惨烈的结果，他刚刚继承了我的国家，最后在他手头上，他连那个王位都没有坐热就在他手头上就分裂了。我们有时候我们或许读了这段经文，我们会说，哎呀，罗伯安啊，他怎么这么的愚蠢？如果他当初好好去想一想，想一想老人家老臣子给的意见，然后再去把他去衡量一下，好好的回答不是没有事了吗？ 或者他只要去想一想说，这群老臣子能够在我父亲的时候，在他的王朝当中能够帮忙的话，他们肯定是很有智慧的，这样我照着他们讲的去做不是没事了吗？而我们多数的人呢、哦，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三天之后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就算我们没有读到那段经文，我们都会想象得到接下来很惨很惨。可是很明显的，他就是对这样的一种的惨剧他视若无睹哦，他好像是没有察觉到，好像说他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的，而他甚至认为说他所采取的决定是最好的一个决定。这样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面对我们各自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常常靠的就是自己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呢？因为有些时候事情真的是熟悉了习惯了，而且是你做了100次都是一样的，甚至是已经是这种如此的平淡了，我们以致呢，我们很少的转到上帝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些事情了。有些时候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学习，有些时候可能是你与家人之间的关系的相处，甚至是有些时候做父亲的在带领家庭崇拜的时候，可能我们又认为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按部就班的这样做。又或者甚至是为了我们孩子的灵命的成长呢，等等哦，不同层面，我们会不会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说，哎呀，这些都是小事，小事就别打扰神了。好、哦，等什么事情才来求啊？哦，等大事情哦，大事或者是我们这看起来很平常事情，突然间不平常的哇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再来寻求神呢、啊？又或者我们会发现，是不是在我们面对一切的事情上，我们认为很自足的时候，也只有我们发现我们的智慧不足以去处理一切的时候，我们才来求告神呢、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如果我们常常的是依靠着自己的智慧的话，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的境况当中，就连大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会很慢很慢的才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他帮忙。我们时不时会跟自己说，还可以的，我多试一次，还可以的，我再努力一点点，我再坚持下去。罗伯安啊，他也是如此哦。罗伯安呢，他很坚持啊，你看见吗？他其实是很坚持的，哇，他做了，他一直不停的在做下去。可是呢，所罗门他一开始执政的时候，他向神求智慧的经过，提醒了我们说，信徒啊，我们不应该等到事情好像发生的不可收拾的时候，我们才来求上帝帮助我们，反而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求上帝来怜悯帮助我们。看所罗门有没有讲说，我治理我很有智慧，又或者说我本来很多东西都会做了，小事我就不管了。不是哦，他是求上帝赐给他智慧，更好的来治理，就在一切的事情上，大小事情上都来仰望神。所以所罗门，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对一个信徒而言，我们当那样做啊。当然当我们有需要之后，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求他来恩待我们，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他必然会帮助我们。可是上帝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说，等到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才来求告我，小事不要找我，我没有空，等大事再来问我。上帝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吩咐过我们，反而呢，若是我们看腓立比书
哦，你圣经话跟我翻到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的在二章
当中十三节就让我们看见，告诉我们说，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里面动工，使你可以立志和行事。
所以呢，上帝从他话语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无论在大小事上，我们能够来荣耀他，我们能够来顺服他，是因为他使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帮助着我们，带领着我们。所以我们当做就是常常的求主，在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之前，求主赐给我们恩典，求主是圣灵来帮助我们，来仰望他，来依靠他，以致呢我们能够在诸般的事情上，生活的各层面当中来顺服，并且来荣耀他。所以呢，我们当做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当殷勤的来到主面前，并且是天天的就来求他每一天加更多的恩典给我们，以致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无论大或小事上，我们都靠着恩典去完成它，而靠着恩典来在大小事上来荣耀我们的神。啊，这个当然就包括了每一天来亲近神，哦，就连亲近神也是必须恩典上帝使得我们来亲近他。啊，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更加亲近他，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在工作在学习上都依靠他，因为是他赐给我们精力去工作，是他赐给我们精力去学习，是他赐给我们智慧在工作学习上去应对一切。不但如此，做父亲的也或者家庭当中在带领着家庭崇拜的，我们也当求主给我们智慧，特别是做父亲的如何做属灵的头，来带领在家庭，能够更好的透过每一次的家庭崇拜，使到孩子更加的来，整个家庭更加来认识神。母亲，做母亲的，我们也当求主帮助我们哦，帮助你们哦。无论是在外头工作，又要再回家照顾的，或者全时间在家里照顾的，都好，求主加添你每一天所需的恩典，去完成一切啊！因为我晓得哦，在家里，特别是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在家里全权照顾的话，很多时候东西忙起来是多到多得不得了的，感觉上有时也放不下来的。所以要求主给恩典。所以这一切的一切看起来很平常哦，这一切的一切看起来就是每一天都在做的，不过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去完成一切。没有任何的一样事情是小到我们不该带到上帝面前的，因为我们的主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并且他也应许他必然会帮助我们，他也会透过帮助我们使到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他，来依靠他。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而至此为止，哦，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见所罗门的儿子哦，罗伯安他的愚昧如何导致了他的这个刚刚继承的这国家分裂了。请问啊，是不是责任，或者说是不是完完全全因着他的愚昧的缘故，以致他的国家分裂了？国家的分裂，他的愚昧是不是主要的原因呢？是也不是哦。诶，怎么我想是也不是？经文不是明明让我们看见是吗？对不对？所以是的前面的确哦，因为他愚昧，他的严厉的去回答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最终呢就脱离了他的掌管。不过呢，圣经当中同时也让我们看见另外一点，就是圣经也提醒我们哦，这是列王记上的作者特别提醒我们的一点，就是你看到前面所发生的事情的确是他愚昧，可是
请留意啊，不单是他愚昧的缘故，经文还特别的说到，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是神使这件事情发生的，哦，是神使到这件事情发生的啊。如果你回看列王记上对第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经文是说，亚西亚拿着自己身上所穿的新衣，把它撕成十二片，对耶罗波安说：“你拿十片去吧，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看啊，我必从所罗门的手里把国夺去，把十个支派赐给你。”所以这边的经文让我们看，就是属于把国家分裂了。神哦，是神定义要把那国家给分裂的。所以你读到第十五节跟二十四节的经文的时候，列王记上的作者就一再的提醒我们说，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他要我们不单是看到眼前世人所看到的一幕，他要我们把眼目看得更远，他就帮我们把原本是遮住这个人类历史的，好像一个拍子这样，他把它掀开了一角，他让我们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一面。他要我们看见，在罗伯安的愚昧、国家分裂的背后，那真正的原因。他要我们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说，以色列的历史会这样的发展下去，是因为上帝的缘故。他要我们把眼睛定在神的身上，这也是今天正道的第二点，就是耶和华神他在掌权。在这一点当中呢，我们会分成两个小点来看，两个小点来思想。第一个小点就是这个转变是出于耶和华。你看第十二章十五节的经文哦，这里呢，列王记上的作者当他来陈述到啊事情的发生的经过的时候，他就特别的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把它当作他对这个的一个的解释啊。当然，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去了解的一个的解释。这个解释会帮助我们更加去明白为何前面发生了这样一连串的事情。所以经文说到，王不肯听从民众的请求，因为这个转变是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你要留意哦，在这里列王记上作者不是在拒绝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是因为罗伯安的愚昧，他不是说罗伯安的愚昧不是主因，哦，他当然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缘由，甚至从我们眼睛看得到的层面来讲，那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没错。可是呢，他要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个我们看得见的原因背后，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因为信心的眼睛能够跨越我们所看到的人为的事物，我们能够凭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他在掌权，耶和华神他在掌权，掌控着在罗伯安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掌控着当时候在整个以色列国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掌控着一切的事情按照他的旨意去完成。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方式来解释的话，我们会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层面，如果你有听李坚亚牧师的课的话，他会说这是第二因。好，我们会用这个来解释第二因，或者他这个主要的成因，可是他不是那关键的啊，关键的是上帝第一因啊。所以上帝主权掌管才是那最主要的原因，使到罗伯安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回应。
我们怎么能够更加了解这个呢？我们从威斯敏斯的大要信仰告白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哦。我们这边会读两段话，是取自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第五章的第二段跟第五段的。所以第五章是讲到的应该是论上帝的护理。好，我们看第二节第二段跟第四段。二段是讲说，万事万物虽然在神第一因的预知与圣定，圣定可以当作预旨哦的关系内，毫无变更而准确的发生，但神用同一的护理，根据第二因的种类，必然的、自由的、偶尔的来规定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上帝定义事情会发生，怎么发生呢？就是透过耶罗伯安他所做的发生，甚至他做的，看经文15节讲到说，刚才说，就连他做的都是上帝定下会如此的。这样很多人就问，哎呀，这样罗伯安很冤枉哦，还有，难道这样做的话，责任他不能说没有责任吗？我们看第 5.4 就说到，神的全能、莫测的智慧与无限的良善，在他的护理中如此彰显，甚至严记人类的第一次堕落，就包括亚当犯罪哦，也以各样的配合，为了神自身的圣子的缘故，对那些罪与以最智慧、最有能力的限制，并且支配管辖诸罪。然而罪是从受造而出，绝不是由神而出。神既至圣至义，故决意不是罪恶之源或罪恶之赞同者。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呢，当罗伯安他做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上帝是要他做的，可是责任是在他的身上。上帝并没有使罪恶加注在他身上，使他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有些时候人家会认为说，如果是上帝把恩典赐给人的话这样上帝是不是也同时的就把罪恶给了罗伯安，罗伯安才会犯罪呢？不是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先说的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可能会以另外一个方式展开吗？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两段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是历史必然按照上帝的旨意那样的去展开。这样谁是造成这个国家惨剧的罪魁祸首？不是神哦，是罗伯安。罗伯安。所以神他究竟做了什么使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上帝是保留了他的恩惠。上帝是从谁身上保留他的恩惠啊？从罗伯安的身上保留了他的恩惠。以致呢，上帝就使到罗伯安持续的按照自己的罪性，按照自己本身心里头那犯罪的欲望，去成就，去做了他想要做的事情，以致产生了这样的结果。而最终他也必须面对那上帝所带来给他的那审判，就是国家分裂了。所以由始至终我们看见上帝掌管着，不过呢，罗伯安当上帝来惩罚使到国家分裂的时候，那是在惩罚罗伯安他所应对的，他因为的确是以犯罪的方式去应对了一切。然而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发展，上帝呢都在保守着的。而上帝保守这一切，就是为了他子民的缘故，为了他们的益处，也为了自己的荣耀。罗马书8章28节，我们常常会记得的一段经文哦。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什么叫万事都一同效力啊？是不是说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不效力的呢？不可能哦。所以上帝让我们看见他使到事情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子民的缘故，为了他选民的缘故，
再发生着了，就连当时候罗伯安犯罪所带来的惨剧也是如此。新约的经文所表达的不单是新约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哦，而是原本就是如此了。而信上帝，他是那位永不改变的上帝，他是那位自由拥有的上帝，所以他跟新约在新约当中清楚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行事的时候，也提醒了我们他在旧约当中也是那样行事的。所以呢，最终他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世人唯一的拯救者，就是罪人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他是属于这个最终分裂了的国家的一份子，他是属于这个分裂了的王位的后裔。可是他的到来不单是使到这个分裂了的国家再次重现以前的辉煌，他反而是使到他们这个国家他所经历的改变是胜过以前就连大卫所罗门时代的辉煌，他使到他经历的是个更大的荣耀。而就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完成救赎的工作的时候，而就是因为他完成了这救赎的工作，以致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他的人，我们今天就不再继续的活在愚昧当中，我们就不活在罪当中，我们才能够来靠着他的恩典，我们来顺服神。你看见吗？上帝就是透过罪人却来使到基督的到来来拯救罪人。如果上帝他并没有施下恩典给罪人的话，我们今天依然是会活在罪中的，我们最终会面对的是今世的上帝而来的一些的惩罚审判，我们也会面对那来世永远的刑罚。可是呢，因为基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在教会当中已经一段时间你还在考虑的，我求主帮助你能够快快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求主帮助你，如果你真的还在挣扎决定的话，我要呼吁你求告他，也求他帮助你能够持续的来认识，透过崇拜，透过主日学，透过跟弟兄姐妹的交流的不同层面来更加认识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以致有一天你能够完全的来信靠他。而我们当做就是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当持续的天天的来仰望他。而当我们持续看经文接下来的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在经文当中上帝对他的子民的一个特别的恩惠。这个恩惠呢，我们看到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二点的第二小点，就是耶罗波安和他的子民都顺服神，他们都顺服神。你们看到这个标题，你们会觉得惊讶吗？罗伯安和他的子民都顺服神。我们刚才不是说，在整个经文的记载当中，到目前为止，他都不曾求告神吗？难道看到说他们都顺服神，不会使你感到惊讶吗？看耶罗伯安与犹大的臣民，就包括了便雅悯支派当中的人，他们已经坚决的想以武力的方式使整个国家再回归到这个正统的王的统治底下。而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避免一个全面性的战争，一个毁灭性的战争发生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却临到了。你看经文说，但是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王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犹大全家和便雅悯以及其余的人民， 说耶和华这样说，你们不可上去，不可与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征战，你们各自回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我。众人就听从了耶和华的话，照着耶和华的话回家去了。你看二十三节就提到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对不对啊？所以这一再就佐证了，当圣经当中提到犹大的时候，往往便雅悯是在那一部分里面的。而经文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不寻求神的王，最终当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却第一时间的就顺服了。第一时间的就顺服了。你要了解，当时候他们顺服的方面面对了至少三个层面的挑战哦。第一，就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计划，就是他们心中很想要做成的那事情，他必须放弃。第二个挑战就是，他们必须接受说，他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光景，是上帝从上帝那里而来的，是上帝定下他们要这样去接受的。第三个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我们讲一个真的是罪人要面对的挑战哦，不容易哦，就是他们的这个处境接下来会改变吗？就是只是在两个支派，对不对？请问他的光景会改变吗？不会。可是他们却必须顺服神啊。而且你要记得哦，他们谁会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难道会因为只剩下两个支派而欢天喜地的去顺服神吗？不会啊。你看见吗？他们的面对挑战至少有三个层面的，而且这个是不容易去面对的。我们这样坦白讲啊，如果是我去面对的话，我觉得很辛苦。我不晓得大家会怎么去想。不过经文却让我们看见，他们却胜过了这三重的挑战哦。不是因为他们很有能力，不是因为他们非常的特别，而是因为上帝不再保留他的恩惠，而上帝不再对他们保留他的恩惠，而是施恩典给他们，以致他们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使到他们愿意的来顺服他。所以尽管他们的处境没有改变，不过上帝却怜悯了他们，把恩典赐给他们，使他们来顺服他。而上帝怎么可能会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他在掌权，就因为他在掌权，在人看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下，他使怜悯使恩典临到了看起来不可能回转的人，帮助他们来顺服他。请问啊，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是因为上帝赐给了我们的好处而顺服他吗？还是我们顺服神，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当顺服他，他配得我们来降服在他面前呢？当然，上帝怜悯我们哦，在好一些时候，这两者是不需要分开的，对不对？我们顺服的时候，上帝就是益处临到我们，他甚至是把他的恩典大大的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不过呢，我们当问自己的就是，请问啊，我们顺服神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很容易的或者常常是因着得到的益处而来顺服神的话，我们很可能是看到了益处之后，我们才愿意去顺服神。而如果我们看不到明显的利益的话，我们很可能会不想要，或者会很慢的才去考虑说要不要顺服神哦。 甚至有些时候啊，我们或许会告诉自己说，我们顺着自己的心意去做就可以了，就算是违背上帝的话语也不要紧，因为有些时候啊，这样做得到的利益会比顺服还来得多。在这个的最根本的部分，这个的根源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而这个与以神为中心是完全相反的，哦，与神为中心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哦，救主它有两个概念在里头哦，第一个是拯救者的概念，主那个概念就是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的概念。当这两个概念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把焦点同时放在救跟主两个层面哦，不要别把整个东西只当作救的一个层面，而忽略了它是我们的主的那个层面。而当我们清楚知道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的时候，并且无论在任何境况当中，我们都当顺服他，而无论有没有利益的情况下，我们都当顺服我们的主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一位忠心的仆人，请问他是看到利益的时候才按照主人所说的来做呢，还是他会按照主人所做的，因为主人就是如此吩咐了呢？而作为神的仆人，我们作为他的上帝的子民啊，他是我们主，我们是他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当做的就是把他的荣耀放在我们自己的一切的利益之上。就是说，在遵行顺服他的时候，就算是我看不到任何明显的利益，我当顺服他。一个很直接的利益哦，就是上帝会像陶造着我们，使得我们更加的敬畏他，仰望他，依靠他。啊，我们要往这样来提醒一下自己。所以当我们把他放在比我们更高的时候，被记起说他的确本身就是高高，就是高在天上的宝座的那一位的时候，高坐在天上宝座那一位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就更加的啊，愿意的来去顺服他。所以呢，就算我们面对的是不能改变的苦难和光景的时候，我们当求他帮助我们来信靠仰望他，就信靠他的应许，信靠他的真理，并且紧紧抓住去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而当我们被从今天经文一再的被提醒到主耶和华他在掌权的时候，这个应该鼓励着我们更加的来顺服他，更应该提醒鼓励着我们来依靠着他。因为我们的主他不会做错任何的事情，并且他必然的伴随着我们，常常的时刻的帮助着我们。所以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来顺服他，忠心的顺服的时候，他会得到那最大的荣耀。所以这个焦点就不再是在我们身上哦，转回到神的身上了，神会得到那最大的荣耀。因为当我们完全顺服他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见他是那位掌权的神，并且他是那位配得他创造的一切来顺服他的那位主。所以当上帝的恩典
他不再保留他的恩典，使他恩典临到罗伯安的身上，也是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的时候，他得到最大的荣耀。而当我们今天来看同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依然在归荣耀给他。这不单是那时候，而是历世历代的信徒，今天直到基督再来为止，我们一再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归荣耀给他。我们呢，我们在生命当中是否靠着恩典把他配得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呢？求主帮助我们啊，常常的天天的来他面前求告他帮助我们能够来荣耀他。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就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安慰我们，如此的激励着我们。我们看见主啊，就连罗伯安如此的愚昧的，主，你凭着你的主权，你是恩典临到的时候，他们都顺服你。主啊，我们蒙恩得救的罪人，主，我们有诸般的软弱，但主你的话语却安慰我们，晓得说主啊，你是那掌权的主，你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并且直到永远都在掌权。主啊，让我们天天都来到你的面前支取新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天天都求告你，让我们常常被提醒到，主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应对面对生命当中的一切，因为恩典都是从你而来。尽管我们有软弱，我们忘了寻求你的时候，让我们记起的时候，要为这主你白白赐给我们的这恩典而感谢你。主啊，求你就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持续的仰望依靠你。主，在这新的一周当中，让我们能够一再的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操练，也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每一天的开始的时候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求恩典，并且也确信晓得丰富的恩典必然领到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一天、一整天、几天、一周当中，都使你的名得到那最大的荣耀。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